消息来源是俄罗斯的 RT 以及是塔斯社。一个多小时之后，中国全球电视网又发文辟谣，声称泽连斯基仍然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环球时报更正的时间真是稍迟。中国官方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上不加核实地转发俄罗斯官媒的做法不胜枚举。很多证据表明，中国政府在国内对有关俄乌战争的舆论以及是亲俄反美的总指向进行严格管控的同时，在开放的国际社交媒体上面，随着俄罗斯官媒屡遭是封号，中国各型媒体正在是充当俄罗斯假信息的抗音器。因此有分析人士呼吁西方的社媒平台禁止中国官媒外宣的时机已经到了。无国界记者组织4月16号发表声明，呼吁外界警惕中国放大俄罗斯的外宣声量，声称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伪装中立，但是他们的官媒却是普遍套用俄罗斯官方宣传的讲法，用特别军事行动以及是乌克兰危机等误导性用语描述俄国对乌克兰的入侵，并且将战争责任是裁赃给予美国和北约。该国组织说，4月4号至4月6号期间，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环球时报至少两度宣传毫无根据的讲法，放称乌克兰政府罢拍造假报查的屠杀场景是一场好戏，它是无视可证明俄军残杀至少400位平民的卫星图片。3月3号，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推特账号发布突发新闻，引述普京未有根据的讲法，指控乌克兰的新纳粹分子对中国学生开火。据纽约时报报道，仅仅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一家就已经同中国主要媒体达成了17项的协议，而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国际合作主管普什科夫透露，2021年中国主要媒体平均每周是引用他们新闻2500多次。无国界记者引述该个组织东亚办事处的执行长艾伟昂的讲话，俄国发布的乌克兰战事不实资讯之荒谬已经令人无法容忍，全世界现时最不需要的就是中国宣传机器助长这些谎言。自俄罗斯24号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一些西方社交媒体以及影音平台不同程度地限制甚至是禁止俄罗斯的各型媒体在他们的平台的运作。苹果公司在他们的应用程式商店当中移除了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应用程式，谷歌旗下的 YouTube 封锁了 RT 的视频频道，美国卫星电视服务商 DirecTV 停止提供 RT 的美国频道。华盛顿邮报在4月11号刊登题目为是社交媒体不应该让中国做俄罗斯的脏活的社论，声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政权已经在致力于为莫斯科播散虚假的讯息。这一篇社论说，如果一个威权国家禁止社交网络在他们的领土上运作，就好像中国在现时的俄罗斯对大多数平台采取的做法一样，西方社交网络亦都应该禁止这个国家的国有媒体进据是他们的势力范围。虽然美国政府近期多次警告中国不要帮助俄罗斯散播有关乌克兰战争的虚假信息，但是根据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政府不能够审查言论，而且第一修正案不适用于私营企业所做的决定。脸书、推特等私营社媒平台可以自行决定承载哪一种的言论。人权组织公民力量主席杨建利支持社交媒体封锁中国官媒的账号，并且主张美国可以利用包括经济制裁的手段惩罚参与亲俄假信息宣传的中国实体。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比较明显的是中国政府已经直接全面地参与了俄罗斯侵乌克兰战争的假信息战或者是宣传战，基本上是全面配合。他说，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被允许的这些声音，都是一边倒地支持普京，支持俄罗斯的侵乌战争。他说，西方的社交媒体基本上将俄罗斯的官方媒体是禁了，但是中国政府呢，将这个账户是给予了接起上来， 应该是对中国的官媒，亦是对俄罗斯的官媒是一样的对待，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战争时期，这个是中国在信息战上面的参战。杨建利和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联潮在美国新闻周刊网站4月13号刊登的文章当中呼吁，美国必须要在这场信息战当中以更多的行动对抗中国，包括经济的制裁手段。他们说这个是对美国政府的确是比较难做的事情，因为美国崇尚言论自由、信息自由，而且有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作为最基本的原则。杨建利表示，但是这个是战时状态、战争状态之下，尤其是对中国政府，我们已经是有非常之明确的、充足的证据，他参加了俄罗斯的宣传战，我是觉得这个是有理由对他的言论进行禁止，但是在平常的时期，我是不建议完全封了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声音，但是要对他们的声音进行标识。他建议可以对参与散播帮助俄罗斯进行假信息宣传的中国实体实施经济制裁。中国政府亦都亦不会去傻到是让所有的言论都是要用自己的官方面目去出现。他们用了很多的机器人，亦都用了很多的水军，向国内向海外发很多的信息。杨建利认为美国政府还有一些高科技公司，他们是有能力追到源头，追到源头应该是公布，然后对中国进行相应的制裁。比如说中国的某些公司帮助了假信息战的局话，那对这些公司就进行制裁。美国政府虽然认识到中国官媒作为中共宣传喉舌的角色，但是表示不会限制这些中国媒体在美国的新闻报道活动。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闻晚报以及是中国环球电视网等在美国司法部的要求之下登记为是外国代理人。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发行公司、人民日报发行商、美国海天发展公司亦都被美国国务院认定为是外国使团。而在美国的媒体平台上面，相较今日俄罗斯等俄国官媒被驱逐的命运，中国官媒受到的限制是要少得多。 YouTube 给予中国环球电视网账号注明，该个机构的部分或者全部由中国政府资助。在推特上面，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官方媒体是加注了官媒账号的标签，推特还会在用户在转发包含有中国官媒连接的推文发出的自动提醒，强调该个推文连接是到了中国国家附属媒体的网站。不过一些西方分析人士并不赞同封锁在西方社交媒体平台上面封锁中国官媒的倡议。美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研究与倡议事务协调员魏伟平认为，美国的社交媒体需要尊重美国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坚持。魏伟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显然这个是一个棘手的情况，因为中国的官方媒体平台可以进行假信息以及是方言的传播，这里有一些虚假的成分，因为他们的平台不允许言论自由，他们在中国禁止这种平台。虽然如此，魏伟平认为在美国我们致力于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所以我是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应该是尊重这一点。他还指出必须考虑到全面禁止中国官媒的负面影响。他说中国有一些国营媒体，例如是第六声等等，我认为他们总体上是做得很好，即使是人民日报这样的东西，虽然他们很显然是共产党的喉舌，但是我认为了解他们的想法以及政府的意见是很重要，这个并不是说必须要去苟同，但是我仍然是认为去了解他们在说什么是值得。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的中国香港以及台湾事务研究主任傅克是真的给予了折衷的观点。他认为社交媒体对平台内容管控有自己的标准的规定，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快速准确地按照违规的严重程度对假信息宣传者处以相应的处罚，是否封号真是取决于平台是否是判定违规升级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他说 呢一点响学校嘅细路仔，首先系要被叫进校长办公室，然后学校会叫家长，然后被停学，最后你系被开除。同样嘅想法，我哋将呢种嘅方案应用于某啲嘅账号，要确保你亦都将会佢系应用于呢种嘅情况。不过，分析认为，虽然中国官方媒体响乌克兰问题上面嘅宣传伎俩难以撼动西方受众嘅认知，但系对于一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嘅西方怀有偏见亦或系敌意嘅网民，中国官媒嘅假信息宣传系好有市场。好啦，响南方世界发展中嘅国家，大家系可能对中国嘅立场有更多嘅同情。艾伟平表示，而且在非英语的语言当中，中国外宣可能更具影响力，无论是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是阿拉伯语，在很多的这些语言当中，报道中国问题的记者队伍从不如是英语当中那么强大，因此我是认为中国的外宣可能在当地是更加有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